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大家好，欢迎在星期二的晚上收听我们的《往事如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宋阳。今天呢，将由我为大家录制一期关于丹佛掘金的视频。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丹佛掘金队是在1967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加入了 ABA 的，然后呢，在1976年的时候，由于一些经营不善的原因，大部分 ABA 球队倒闭，然后呢，有几支球队呢就也被 NBA 并购进入了 NBA， 所以呢，丹佛掘金队啊，最开始的时候呢，并不是一支 NBA 球队，但是呢，几经周折，最终也加入了 NBA。今天呢，我们会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球队的一些短暂的历史，然后包括历史上一些比较著名的球员。好，在说到今天的这个球队之前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丹佛这个城市。丹佛这个城市呢，是在科罗拉多州，是在美国的中部，位于落基山脉之中。整个丹佛市呢，都位于一个海拔比较高的一个，算是一个高原上。球队呢，也是这个队徽上呢，也显示了这一点。大家如果注意留心看丹佛队的掘金队的队标的话呢，上面可以看到就是很著名的这个雪山，上面画就是落基山脉。丹佛的整个城市呢，可以说是一个农业和畜牧业为主的一个城市，它是整个科罗拉多州的这个首府，也是最大的城市。整个城市呢，文化特别发达，整个城市特别热爱体育，就是美国的四大联赛啊，就是包括橄榄球、冰球、棒球和篮球四大联赛，在丹佛都有自己的球队。分别是这个分别是我们就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丹佛掘金，这是篮球队，然后包括前段时间也非常火的，就是打进了超级碗的橄榄球队丹佛野马，然后还有棒球队这个丹佛洛基队，还有冰球队丹佛雪崩队。这个城市呢，就是四大联赛呢全部都有球队，就是说明啊，这个城市首先第一个经济特别发达，可以支撑这么多球队在这个城市中运营。第二个呢，就说明这个城市呢对于体育是特别的爱好，也才使得这个城市中呢有这么多的球队，有以此为家。好，说到这个城市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它的主场球馆。它的这个主场球馆呢是由这个百事公司赞助的，就叫 Pepsi Arena。也是一个很大的球馆了，能有20000个座位，是平时呢就作为丹佛的主场。好，然后刚刚说了一下这个丹佛啊，然后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球队的历史。刚刚呢就说到了这个，大致介绍了一下这个球队是怎么由来的。其实目前呢，这支丹佛掘金队呢在1967年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当时的名字呢其实不叫掘金，当时呢是叫丹佛火箭队。这个火箭队呢就和我们之前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休斯顿火箭队的那个火箭是一样的，都叫 Rockets。 然后呢，只不过当时这两个球队其实并存的，只不过当时丹佛火箭是在 ABA 联盟打球，但是休斯顿火箭呢，它的前身当时还叫圣地亚哥火箭，是在 NBA 打球。所以两个球队虽然都叫火箭，但是因为在不同的联盟，所以并没有什么冲突，两支球队一直都叫火箭。直到了1976年，这个 ABA 联盟啊，因为整体经营不善，多个球队呢都表示这个支撑不下去了，最终联盟整个就倒闭了。最终呢，NBA 呢就把这个 ABA 就整体并了过来，然后呢，有一部分球队呢就选择就是解散了，然后呢，有四支球队呢，最终通过自己交钱的方式，然后加入了 NBA。然后有哪四支球队呢？就分别有篮网、步行者和马刺。当时呢，这个 丹佛火箭队啊，加入了 NBA 之后呢，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以前丹佛火箭和这个休斯顿火箭是井水不犯河水，大家各过各的，没有什么影响。但是现在呢，因为同时加入了同一个联盟，两支球队不能拥有同样的名字，所以呢，丹佛火箭呢，因为是后来的，所以呢，必须要改名。然后这个改名呢是被联盟强制要求的，所以呢当时这个球队老板和这个当地的民众呢就开始通过投票的形式来票选这个新的名字。好，这个掘金这个名字是怎么被选出来的呢？这个掘金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英文的原意啊，就叫 Nuggets， 就是直译成中文呢其实是叫金块的意思。这个说到金块啊，大家其实可能很快会联想到这个淘金热，但实际上呢，在1855年的时候，当时大家就所知道的这个淘金热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当时呢，这个确实这个丹佛掘金叫 Nuggets 的原因呢，确实和这个淘金热有关，但是并不是和这个加利福尼亚州的这个淘金热有关。它是这样子的，就是当时1855年，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淘金热其实是刚刚结束，但是呢大量的淘金者当时在加利福尼亚州其实没有淘到金子，发现是一个骗局，很多人都是空手而归，而且他们在旅途中，就是从东部迁往西部的过程中呢，花费了自己大量的积蓄，最终呢就是大家很多人都是当时走投无路了。然后三年之后呢，在1858年，在科罗拉多境内的有一个 Pikes Peak， 然后上面发现了金矿，这个是真的发现了一个金矿啊。然后这个消息呢在当时很快就传遍了整个西部，当时呢就是大量的在西部的淘金者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大约有10万人，当时估计是有10万的淘金者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集结到了这个科罗拉多州的这个派克斯峰。然后呢这个过程呢也持续了3年的时间，然后其实大部分人也是没有最终拿到金块，但是这个过程呢为整个科罗拉多州带来了大量的移民，所以呢科罗拉多州当时最开始的时候，那时候还不叫科罗拉多州，当时还不是一个州，是一个叫做领地，就是领地的英文发音叫 territory， 然后州叫 state。 在1876年的时候呢，也是当时因为这个淘金热带来了这么多的移民，所以呢使这个地方的经济和人口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所以呢才从领地升格成为了州。当时的民众呢也就想引用啊这个故事，所以呢把这个球队的名字呢冠以掘金，也就是 Nuggets。 好，然后呢最开始的 NBA 的队名啊其实的翻译呢不是由专职的翻译人员来完成的，这个翻译呢是由最早的一批NBA 的记者来完成的。当时呢他们在翻译的时候呢把这个 Nuggets 这个金块这个词啊名词动词化，然后呢于是就翻译成了丹佛掘金。但是呢目前我们这个台湾地区现在还在使用丹佛金块这个名字。好，其实还有一个这个有趣的一个小 tip， 就是国内的听众可能大家不太清楚，但是我们美国的这边的听众呢比较想到一听到 Nuggets 这个词的话呢，第一反应其实会想到就是肯德基或者麦当劳或者汉堡王里面的那个鸡块，因为鸡块呢这个外形呢金黄黄的，然后呢它这个形状呢和金块也很像，所以呢它的这个鸡块在美国的名称就叫 Nuggets， 也是和金块是同样一个名字啊。但是其实真正这个金块啊要比这个鸡块小很多，大概可能只有指甲壳这么大。好，这就是这个掘金队这个队名的由来。掘金这个队伍呢其实也有一段时间了，但实际上呢这个球队呢一直没有拿到过总冠军，球队的最好战绩呢也只是打入过总决赛，但其实他打入总决赛的次数还是比较多的， 整个球队历史上呢有四次都打进过总决赛，他那个这四次分别是这个分别是77到78，84到85，08到09，对，哦，还有一次是在他那个没有进入 NBA 的时候，就是75到76赛季打进过 ABA 的总决赛。好，那刚刚我们介绍了这个球队的一些基本信息啊。好，我们先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历史上比较著名的几位球员。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谢谢大家刚刚的等待。刚刚我们介绍了这个丹佛这个城市，还有掘金这个球队队名的由来，以及一些有趣的一些小知识。下面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掘金队历史上比较著名的几个球员。其实在大部分国内的球迷了解掘金队的话，应该是在就是安东尼的那个时代可能比较多一点。在安东尼之前的时代呢，大部分的球迷呢可能对掘金这个球队呢没有什么印象。但实际上呢，在这个上古时期啊，掘金队呢其实是一支比较强的球队，特别是呢他这个球队拥有这个大卫汤普森。他这个大卫汤普森说这个名字呢，其实很多人可能也不认识，但是大卫汤普森呢他有一个很响当当的外号叫做天行者，英文叫做 Skywalker。 这个人呢，是可以说是丹佛球队历史上的头号球星。这个人到底有多牛呢？这个其实先说几个有趣的事情啊，就是他是来自北卡，然后呢和乔丹来自同一个地方。乔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就曾经告诉过记者，他小时候的偶像就是这个大卫汤普森。所以呢大卫汤普森在后来录制纪录片的时候呢，乔丹也有出镜，包括乔丹在进入名人堂时候的引荐人就选的是大卫汤普森。这个从侧面呢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大卫汤普森有多厉害，这个可是篮球之神乔丹的这个偶像。那为什么他被称为天行者呢？是因为这个大卫汤普森的身体条件特别出色，他自己本人呢其实并不高，身体也不算特别强壮，但是呢他的这个弹跳能力特别出色。他在体测的时候呢，他的垂直弹跳达到了48英寸，这个是非常惊人。他早期的一些集锦啊，就是他不是早期集锦，整个生涯的集锦里面除了都是以一些扣篮为主，大部分的结束的动作呢都是通过扣篮完成。他的这个时代呢就非常早了。他最开始的时候呢，随着丹佛当时还是丹佛火箭队，打的是 ABA， 直到联盟合并了之后呢才加入了 NBA 联盟。所以呢他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也是未来不可能再被人超越的，他有一个头衔，就是他既是 ABA 的全明星 MVP 也是 NBA 全明星的 MVP， 是历史上唯一一位这样的球员。但是很可惜的是他只效力在打球只打了大概打了十年的时间就退役了，就是整个职业生涯只有10年，也是非常可惜。大卫汤普森呢，他是75年以状元秀的身份，他同时参加了 NBA 和 ABA 的选秀，然后呢既是 NBA 的状元也是 ABA 的状元。然后呢当时他在 NBA 里的选秀呢是被这个亚特兰大老鹰选中，在ABA 呢是被丹佛掘金选中。然后呢他同时和两边的球队都进行了会晤，但是他之所以选择丹佛掘金没有选择 亚特兰大老鹰的原因呢，他自己在后来的自传中有说到，他说呢，当时这个老鹰队啊，对自己的并不是特别看重，他还是更加相信丹佛掘金队的诚意。他说到这么一个细节，他说，就是亚特兰大老鹰跟他在见面的时候呢，第一次他们见面的时候，竟然约在一家麦当劳里吃了一顿快餐，由此呢，亚特兰大老鹰呢也就错过了这个历史上，很接近于神的一个球员。这个那个时代，他的这个大卫汤普森的主要对手呢是 J 博士，还有这个兵人麦克格文，当时呢，这三个人几乎也就是联盟里最闪耀的三颗星。大卫汤普森呢，这个因为他的弹跳特别出众，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是整个大学联赛的大杀器。有一个有趣的知识点，就是现在的就是空中接力是由大卫汤普森首创的，他就是那个在最后完成这个就是完成扣篮的那个人。但是当时在大学联赛中，因为大学联赛是不允许扣篮的，所以呢，他们当时这个空中接力啊，是通过传球，然后就是最后完就是结束这个球的人呢，是通过把球就是打板然后放进篮筐，或者是在空中抛一下，然后通过一个小抛投的形式把球放进篮筐的。这也是一个有趣的知识点，就是为什么大学联赛是不能扣篮的呢？因为呢，当时大学联赛为了限制当时的天勾贾巴尔在大学联赛里呢，他认为这个天勾贾巴尔在大学联赛里太轻松了，然后为了限制他在比赛这个大学级别联赛的发挥，于是呢当时加了一个规则。但是当时呢，天勾贾巴尔还不叫贾巴尔，他当时有一个名字，他当时叫卢阿尔辛多，所以这个规则呢叫做卢阿尔辛多规则，是禁止大学球员扣篮的。所以呢，这个当时他们这个空中接力不是把球扣进去，而是把球通过一个在空中有一个小抛投或者是一个打板的方式把球放进篮筐的。好，这个是说他大学的时候。然后呢，他这个选择了掘金之后呢，他很快就加入了掘金。当时呢，他在 ABA 呢就已经是和J 博士对上手了。当时 J 博士呢，在这个当时还不再叫新泽西篮网，当时叫纽约篮网队。但是呢，虽然当时他大卫汤普森数据刷得非常好，但是呢，最后不幸在总决赛的时候，这个2-4负给了 J 博士，所以呢，只得到了一个就是杀入总决赛，得到亚军，但没有问题。所以呢，汤普森呢当时那个赛季呢也获得了最佳新秀。还有一个有趣的知识点呢，就是在76赛季的时候，当时是美国篮球历史上第一次扣篮大赛是在 ABA 举办的，当时参赛的呢就有这个大卫汤普森和 J 博士。我专门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搜了一下那一次的，就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扣篮大赛。但实际上呢，那次扣篮大赛还是看了之后是挺让我失望的。相比于我们现代篮球的这个扣篮大赛，就是那些出众的创意和爆棚的身体来而言的话，当时的扣篮大赛呢，还显得非常粗糙。这个就是各个球员呢上场之后呢，都只进行了简单的扣篮。包括就是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吧，这个当时有几个什么样的扣篮呢？比如说从中线开始跑，或者从三分线开始跑，然后呢运两下之后，然后就是跳起来，然后就把球扣进去，就一个很平常的一个就是一个劈扣。其实主要展现的呢还是球员的这个出色的弹跳和力量和爆发力。并没有我们现在比如说还有什么穿超人的衣服呀，或者越过一辆车，或者有一些比较复杂的一个这种就传接的过程。当时呢，大卫汤普森呢在这个决赛中啊，其实很多人非常期待他去参加这个扣篮比赛，因为他正是以扣篮而闻名的。但是呢，不幸的是他们赋予了 J 博士，就是我看了一下这个 J 博士用了一个什么样的动作呢，叫做他这个叫做阴阳摇篮，就是说 Crandall the Baby， 是他就是把这个球啊就夹在这个小臂上，然后用小臂勾住球，然后呢先举过头顶，然后再下来就拉一个风车一样，然后再把球扣进去。这个动作呢当时是获得了满堂彩，也是在决赛中呢他通过这个动作战胜了这个大卫汤普森。大卫汤普森用了一个什么动作呢，就是非常一个普通的，而且他有一个360度转身，这个扣篮还没有扣进，所以呢我觉得没有发挥出他真正的水平吧，可能也不太重视，所以导致呢他与第一次扣篮大赛的冠军呢失之交臂。好，这个说到他这个扣篮啊，他整体在篮球场上呢也表现的其实是非常出众的。他在75年加入了这个掘金之后呢，一直效力到他这个职业生涯末期，就是81到82赛季，打了7到8个赛季啊，才从这个掘金离开，去了就是西雅图超音速。他所在的这个球队在球队的这段时间啊，两次帮助球队杀进总决赛，所以呢，他的球衣呢，在他退役之后，很快就被掘金退役了。好，说到这个时候，就是其实也挺有趣的，就是看大卫汤普森早期的视频的时候啊，你可以发现，就是篮球场上是没有三分线的，因为篮球三分线呢是在79到80赛季才被引进入 NBA， 在79至80，就是他早期的这头四个赛季里啊，球场上是没有三分线的，这也是挺有趣的一个事情。大家有兴趣可以搜一下他的视频来看，他的这个爆发力确实很惊人，在当时那个防守还不像现在篮球这样严密的年代，他这个经常就是抢断快攻，然后很快就劈扣。好，刚刚说到了这个大卫汤普森啊，因为他和乔丹同样来自于北卡，所以呢乔丹小时候呢，乔丹自己就是口述啊，就是说他自己小时候就是特别喜欢看大卫汤普森打球。他参加这个乔丹在参加很多青少年的篮球训练营的时候，像这些小球员就讲到，他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是看大卫汤普森打球的。可见这个大卫汤普森这个当时在联盟里的地位非常强。但是很可惜的是呢，当时因为J 博士和冰人的存在，所以导致他的团队上呢没有拿到过总冠军，同样呢他也没有拿到过这个得分王，因为当时得分王还是得分上的冰人还是比较多一点，这也是比较可惜的地方吧。好，刚刚说完了这个上古的这个大神啊，我们来说一个这个近一点的这个其实呢中间这个就是从这个大卫汤普森离开掘金之后呢，球队陆陆续续也出过一些比较著名的球员，包括啊这个后来也是退役球衣的这个埃勒克斯英格利神，他是80到90年代这个掘金队的当家球星，就是送走了大卫汤普森之后呢，一直都是这个人来独挑大梁的。后来呢，就是球队呢就战绩就不太行了，就是过了90年代之后呢，球队战绩就不太行了，基本上就是季后赛的边缘，或者是进不了季后赛。直到呢，球队后来呢，通过种种运营呢，首先签了一个比较厉害的主教练，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乔治卡尔。这个乔治卡尔在这个球队里啊，执教了大概十几年，他最开始的时候呢是在金州勇士执教，后来呢从金州勇士呢去了这个掘金，辗转去了多个球队吧，最后去了掘金。从掘金最开始的时候呢，03到04赛季，就是安东尼那个赛季开始执教，一直到10年才离开掘金啊。 整个乔治卡尔对掘金的改变呢是非常大的。乔治卡尔这个人呢，本人呢自己也是有很多有趣的事情，也他自己之前是一个球员，然后呢但是球员时间呢并不太成功，也打了职业联赛也打了很短，但是呢他作为这个教练员呢却是非常成功的。不仅当过年度最佳教练，自己的胜场呢在这个 NBA 中也排名非常靠前，截止目前他的胜场应该是超过了1000多场，也位于这个 NBA 常规赛执教胜场数的总榜的前五名。乔治卡尔呢这个人呢他自己呢其实也是挺惨的，他得了这个，首先他自己先是得了前列腺癌，他是04到05赛季的时候呢当时被确诊为前列腺癌，然后呢就是到05年的时候呢去接受了手术，然后完成了这个前列腺癌这个肿瘤的切除。然后呢这个试完了之后呢到了09到10赛季，结果他又被诊断出了发了这个咽喉癌，导致呢自己又缺席了这个球队的大部分比赛，所以呢他这个也是挺坎坷的，两次癌症，而且在不同的地方。乔治卡尔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比较出名的，就是他是后来执教国王的时候呢跟考辛斯吵过架，最后被考辛斯这个就是也是关系不太好，最后导致呢自己就是离开了国王队。好，这个说完这个乔治卡尔啊，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大家就是最想听的，就是安东尼。安东尼呢是03年的这个选秀的第三顺位被掘金队选中了，当年呢是选秀的黄金一代，就出现了这个第一名就是勒布朗，第二名是韦德，然后探花，然后榜眼才是到了安东尼。安东尼就是我的校友，他是为我们雪城大学呢夺到了唯一的一个 NCAA 一级联赛的男子篮球冠军。至此之后呢，其实 Syracuse 就是雪城大学呢一直是 NCAA 的篮球强校，但是呢每次能打到4强或者8强的时候呢就很难再往前进一步，因为呢真正的传统强队比如说这个 UCLA 就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或者是肯塔基大学，或者是北卡加唐山，或者是杜克，这样的强队往往笑到最后。那一年呢正是依靠新秀赛季，就是02到03赛季的这个 NCAA 联赛，这是依靠新秀安东尼，他一个人虽然是大一的新生，但是他的这个技术特别出色，虽然只是还是一个大一18岁19岁的学生，但是呢他的整个技术已经非常全面，他在这个得分、上场时间、篮板、命中率、罚球次数、罚球命中率，多项数据呢都是位于这个雪城队的第一的，所以呢当时他带领球队呢夺得了这个学校的冠军。当年呢我记得他这个球探报告上对于安东尼的这个评价特别高，他的这个缺陷这一栏就是优点就写了很多很多，然后缺点这一栏呢就是技术定型，缺乏上升空间。我觉得这个缺点呢可以说也是对他的一个褒奖。当时呢他的三威胁姿势，然后包括这个变向，然后他这个反正投过传都是非常精湛，所以呢当时虽然只是第三顺位选择，但是在那样一个选秀大年里啊，这个他这个顺位也是非常惊人的。他被掘金选走之后呢也很快就被掘金寄予了厚望，当时呢他刚进入 NBA 的头一年，很快就获得了这个大家的注意，也进入了这个新秀第一阵容。他第一年的这个平均得分呢就达到了21分，也是非常惊人的。不过当时呢球队里面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得分手，他就是主要的这个球队的培养对象，所以呢他上场时间非常多，第一年就已经达到了36.5分钟，然后每场都是首发，就是全勤，然后每场能得21分，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单，也是非常值得球队培养的这样一个年轻新秀吧。当时呢同样的这个安东尼呢作为全队的这个骄傲， 也是很多人关注的对象，也顺利入选了这个新秀第一阵容。同时呢，在同届的这个新秀排名中呢，排名第一。然后，但是呢，由于跟这个詹姆斯这一届，他没有拿到最佳新秀。好，这个说的这个安东尼啊，这个大家也就是很熟悉的，就是后来呢，他有一个很好的搭档。好，这个我们先按下不表。我们这个2003-04赛季呢，当时通过安东尼啊这个一己之力，扛着这个就是掘金队啊进入了季后赛。但是很不幸的这个因为球队还是年轻，也缺乏帮手，并没有在季后赛中走得太远。之后呢，同样这个在后面几个赛季，球队战绩呢也不是特别理想。直到了这个球队在后来呢，为了寻找这个出路啊，找到了这个大家最熟悉的艾伦·艾弗森。当时呢，球队找来艾伦·艾弗森呢，是为了希望给安东尼呢找一位年长的导师。零六到零七赛季的时候呢，安东尼还是一个在联盟里面只效力了三年的一个算是还是一个菜鸟吧。但是呢，但那一年艾弗森呢已经在联盟里打球了十年了。艾弗森呢拥有超凡的运动能力和得分能力。艾弗森在加入这个掘金之前，掘金前一年，他的场均得分达到了这个就是2005-06赛季呢，场均达到了33分。虽然他不是那一年得分王，因为那一年呢遇到了这个非常可怕的科比，那年科比的场均得分大于35分，所以呢，他虽然没有得到得分王，但是他这个出色的得分能力呢，在联盟里呢也是得到了认可。那年，这个在他之下的呢就是安东尼，安东尼在2005-06赛季呢，场均能得到26.5分，也是非常出色的。掘金的管理层呢就幻想，认为。艾弗森加上安东尼这样的王牌后场组合呢，应该在联盟里面呢，应该是打遍任何一支球队的。但是呢，这个当时啊，事与愿违。艾弗森呢，在加入掘金的时候呢，虽然还是当时还正在处于，我觉得还算是他的巅峰期吧。两人这个如果单从数据上看的，加在一起，场均能得到接近60分，这是非常恐怖的。当时呢，国内的媒体，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读初中，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报纸上写的是这个"黄金双枪"，就是说这个安东尼和艾弗森两个人这个后场组合火力全开，叫"黄金双枪"，很响亮的名字。但实际上呢，这个因为艾弗森啊，打球不太愿意，这个当时还是。他还是想证明自己，这个我还没老，还能打，所以呢，数据刷的还是很高。安东尼呢，同样数据也刷的很高，两个人呢，场均加在一起能得60分，但是呢，因为两个人呢，化学反应并不是特别好，但虽然他们这个外表上看都是一样的，两个人都梳着脏辫，然后都戴着发带，然后呢，都戴着一个护臂。但实际上呢，两人在场上呢并不默契，基本上就是你打一个我打一个，你打一个再我打一个，哎，所以呢两个人数据刷得很好，但是呢跟他们在一起的队友呢却就是往往发挥不出自己的实力，导致呢那年呢虽然也是进入了这个季后赛，但是呢也是过不了第一轮，所以呢艾弗森呢在这个爵士的这三年时间里啊。并没有为掘金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反而呢是这个因为啊他这个特立独行的这个打法，包括没有融入这个球队的更衣室，导致呢这个管理层呢很快就对这一对这个令人当时具以与厚望的这个组合啊失去了信心。在2008年的时候啊，这管理层很快就决定，当时艾弗森才来球队还不到3年的时间，这个第三赛季呢，他只打了几场比赛，很快掘金呢就做出了一个调整，当时呢就和活塞达成了一笔交易，然后呢 就是通过查西比卢普斯加上未来选秀权换走了这个艾弗森。这笔交易呢，到后来来看呢，其实确实是非常成功，对于掘金来说非常成功。就是送走艾弗森之后呢，其实查西比卢普斯，比卢普斯可能是更适合这个团队的篮球。球队呢在之后的战绩呢也慢慢就变好了。比卢普斯到来了之后呢，球队之后还打进了总决赛，打进了西部总决赛，就是2008-09赛季呢就打进了总决赛。所以呢证明呢这个其实当时球队是有实力的，当时球队里呢包括有这个穆通姆博，就是马库斯坎比这样的不错的内线，然后加上呢安东尼和这个比卢普斯这样的外线的话呢，其实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这个在艾弗森走后呢，这个球队的化学反应增加了一些，所以呢球队呢也在之后呢就走得更远了一些。刚刚说的这个安东尼啊，其实这个安东尼呢作为我们的校友，我们其实他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说，包括他在后来去回到纽约，就是回尼克斯之后呢还拿过得分王，但是在掘金的时候呢虽然得分很多，但是一直呢没有得到得分王，每一年在他得分得的很高的时候呢都有另外的人就是横空出世，就是抢走了得分王这个称号。包括他在最后，他在掘金的最后一个赛季，就是2009-10赛季啊，他场均得分是达到30分。但是呢当时2009-10好像是韦德也没有拿比他得分更多，所以导致他也没有拿到这个得分王，还是比较可惜。安东尼这个人呢，除了在场上这个打球兢兢业业很有天赋，但他这个其实负面新闻也比较多。他这个首先呢他是跟毒品多次和毒品沾上边，虽然没有最终确凿的证据证明毒品是他的，因为只是在他车上发现，然后或者是他这个酒驾，但是并没有就是他实质性吸毒的这个证据。然后呢再一个就是说他没有拿到过实质性的荣誉，包括总冠军啊，或者是这个得分王其实是不算的，就是没有达到过 MVP 级别的这个荣誉，所以呢一直有争议，认为他不是一个超巨，只能说是一个巨星。但其实呢他自己呢其实在公益活动上呢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因为我在我们学校里就可以知道，他成名之后呢为学校就是捐赠了一个篮球馆，我们学校的校队在训练的时候呢并不和我们普通学生共用同样的一个篮球馆，他们是专门在安东尼捐钱建造的那个就是安东尼中心里面训练。当时啊他是在这个2005年的时候，当时他就出资300万为我们学校建造了一个新的篮球训练馆，就我们就命名为卡梅隆叫卡梅隆安东尼篮球训练中心。我们雪城的学生当然对那个篮球中心是非常熟悉的，他那个球馆呢就在学校的 campus， 就是学校校园的附近，大概可能开车3-5分钟的距离的样子。因为学校的停车位呢非常紧张，很多同学呢就是把车停在这个卡梅隆安东尼中心的门口，因为他那个门口有一个非常大的停车场，很多人把车停在那个地方呢，然后再在那个地方坐 shuttle bus， 再就是乘坐搭乘学校的公交车再来学校上课。所以呢他这个当时呢他捐赠这个300万的球馆，是当时我记得好像是 NBA 球星啊，就是 NBA 球员对于学校的最大额度的一个捐款。这个包括除了这个之外呢，他在这个基层的这个篮球啊，或者帮助这些弱势群体上面呢，或者帮助特别是有色群体，这个也是花了很多功夫。其实总体来说呢，他这个人，就是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总体来说呢，是一个不错的球员，但是现在呢，其实他已经过了这个职业生涯的巅峰期了，在离开了这个尼克斯之后呢，他就已经不再是球队老大了，包括在雷霆，然后火箭，到现在又被火箭交易走，整体来说呢，他现在职业生涯呢已经进入了一个下坡路，可能未来呢他的球权会越来越少，得分会越来越少，我们可能也越来越少看到他的新闻，但是呢，他还是陪我们走过了一段 非常有意义的一段时光吧。好，刚刚我们说完了这个黄金双枪这对组合啊，广告过后呢，我们再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掘金队现在的一些事情。好，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从2月12日开始，西雅图市政府将向西雅图的登记选民以及申请使用代金券的人们邮寄$100的民主代金券。民主代金券只能用于支持2019年竞选西雅图市议员的候选人，请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我们提供语言协助。从2月12日开始，西雅图市政府将向西雅图的登记选民以及申请使用代金券的人们邮寄$100的民主代金券。民主代金券只能用于支持2019年竞选西雅图市议员的候选人，请致电206-727-8855了解更多资讯，我们提供语言协助。
谢谢大家等待。刚刚呢，我们给大家讲了一下这个过了千禧年之后，掘金队的这个黄金双枪组合，就是安东尼和艾弗森，这一段比较令人失望的这个搭档吧。到了之后呢，我们说一下现在的这些事情吧。就是现在球队阵中呢，有一位球员，也就是现在的球队的舰队基石，也就是约基奇。约基奇这个球员呢，现在很多人像球迷看球肯定都是非常了解了。约基奇这个球员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励志的故事。为什么要这么说呢？约基奇啊，这个球员他并不是美国人，他是哪个国家的人呢？他是这个塞尔维亚国籍的。塞尔维亚可能很多人的这个不太清楚，就是大家说南斯拉夫的话呢，很多人可能也就比较清楚我要说什么了。就是约基奇的小时候呢，他们国家呢其实是在战乱中度过的。约基奇很年轻，比我们大多数人都小，他是95年出生的。99年的时候呢，当时呢我还很小的时候呢，但我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当时发生了这个科索沃战争，也就是南斯拉夫被这个北约打击。当时呢约基奇所在的这个塞尔维亚呀，也是处于这个战乱地区。当时呢，就是据他自己自述啊，他是在小时候呢是看过这个炸弹呀，比如这个经过防空洞，听过这个防空警报，这种在战斗这种战争年代才能体会的事情。所以呢，他的小时候呢是非常艰苦的。他自己的父母并不是富裕的家庭，他还有两个哥哥，他们一家五口加上他的外婆，6个人是挤住在一个2室1厅的这个小房间里。当时啊，他这个家里没什么地方，所有人都挤在一起。父母他们几个小孩呢，身体素质都非常出色。他两个哥哥也喜欢打篮球，这也就是为什么约基奇能够接触到篮球的原因。实际上呢，约基奇自己呢是喜欢踢足球，所以呢，他在两个哥哥的带领下呢，也开始打篮球的。兄弟三个呢，他们这个都是当然是一起打篮球了，但是他两个哥哥比他大比较多。最开始的时候呢，他是两个哥哥在场上打，他在下面看，最后呢也是他自己也能上场打。当时啊，他们家里啊就是这个也挺支持他们去打球的。因为呢他们当时呢家庭也不富裕，也没有办法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所以啊他们家里呢就是总去他们公寓里面一个非常小的篮筐里面来打。最开始打球的时候呢，其实他的身材是非常胖的。这个据他自己呢，就是在他自己后面采访中说到，他 他小时候呢，早上起来就是打球，然后打完球之后呢，他就要喝可乐，他每天要喝3升可乐，然后再吃很多的这个垃圾食品，所以导致呢，他这个非常胖，所以呢，这个当时啊，很多人都不相信他会去打职业比赛，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未来呢会成为一个篮球运动员，直到啊，他这个当时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因为塞尔维亚呢，其实整体国家里面呢，打球人还是挺多的，但是呢，毕竟是小城市，所以呢，他在学校里面得到了机会，然后他就在学校里呢得到了这个专业的训练，然后首先呢，他的教练就让他从减肥开始，他把自己身上这个肥肉减掉，然后呢，才能在场上开始这样的有这个对抗的练习。好，那他怎么样最后进入了这个职业篮球圈呢？就是他在学校的这个比赛中啊，打进了全国的比赛，然后在全国的比赛当中呢，被职业球队的这个球探发现他这个很有天赋，打得还不错。当时呢，因为他在这个总决赛啊，就是他们地区比赛的总决赛中呢，他发挥得很好，得了 MVP， 然后呢，被他们塞尔维亚本地的俱乐部呢，就招进他们的就是招进他们的这个球队里了。据他自己回忆啊，他说他当时这个去打这个联赛的时候啊，自己很多不适应，就是没有打过这个职业联赛，然后当时呢还很小，所以呢自己其实也根本就没有做好打这个职业篮球的比赛，所以呢他说他自己打球的时候啊，做的事情都跟别人是很不一样的。大家现在在 NBA 球场上看到他这个传出非常花哨的传球，包括就是这个比如说从后脑勺传球啊，或者这种不看人的传球啊，这种匪夷所思的向后卫才能做出来的动作呢，一个中锋能够完成，非常稀罕。那这个是怎么练出来的呢？就是据他自己说，他就是他自己在球队里面训练，以前在就塞尔维亚打球的时候呢，他就是做的事情呢都和大家不一样。人家就是练基本功的时候呢，他就老是去干这些，就是比如说传，就是想方设法传出这些让大家觉得很奇怪的球。然后呢，但是呢，因为他这个天赋特别好，在这个就是学习能力特别强，随着他一段时间的苦练，在这个塞尔维亚联赛中呢，也打出了名堂，也是很快呢，在这个联赛中呢，就成为了主力，并且打进了这个决赛，然后呢，偶然之间也是被 NBA 的球探所发现，当时呢，他自己从没有想过自己能去 NBA 打球。当时呢也是掘金的球探发现了他，然后呢当时是在14-15赛季的那一年的选秀中啊，以第41顺位呢签中了他。但是就像大多数的这种低顺位球员一样，被选中的并不代表会被签约，因为他们不像第一轮新秀一样就是有这个必须要签了，所以呢他并没有立即得到一份合同。就在这个时候呢，当时啊巴塞罗那就是不是那个足球的巴塞罗那，就是那个篮球的巴塞罗那队呢，当时这个巴塞罗那呢在欧洲也是欧洲的著名的篮球俱乐部，数一数二的强队，当时呢听闻了这个约基奇被掘金选中了，也派球探去看了他这个比赛，也希望这个给他踢，也当时呢他们很有诚意的希望在掘金队签他之前呢，就是给他提供一份丰厚的合同，希望早再提前一步签下他，然后呢他们就派球探去看了他，然后去约基奇自己回应，他其实当时也有意向要去这个巴塞罗那，因为对方提出的合同的价值呢很高，他很希望能够早日赚钱为这个父母分忧，然后呢结果呢这个球探去看他那场比赛，他打得特别糟糕，只得了4分，然后他说他自己也不知道那一场在干嘛，冥冥之中仿佛是有天意，就是他就是属于 NBA 的。然后呢当时当然那场只是一个偶然，其实他整体实力呢还是很出众的， 那巴塞罗那呢，看了那个球场之后呢，认为他这个名不符实，并不可能将来在这个篮球上取得很大的成就，于是呢就撤回了那份报价，没有完成与他最后的签约。然后呢，他本来以为自己呢会在欧洲可能要打两到三年，才会引起 NBA 的注意的，没想到呢，这个掘金队呢很快就邀请他去美国参加训练了，这个也很出乎他的意料。他自己以为他，因为他以为他是按照这个 NBA 就是对于欧洲球员的惯用，就是惯常的套路来说的话，应该是在欧洲联赛历练要历练两年之后呢才能去 NBA 的，没想到他打了一年就很快去了这个 NBA 了。好，那在 NBA 的时候呢，他自己也说这个非常不适应，他刚去的时候啊，这个哇，这个 NBA 的这个专业程度呢也是让他感到了震惊，就是以前在他这个国家里面，虽然篮球是一项很受重视的运动，塞尔维亚整体的篮球实力也不俗，但是呢他并没有接受过这样专业的训练。首先呢，他进入 NBA 之后呢，NBA 的这个体能教练呢先对他进行了训练，就是让他减掉身上的多余的肥肉，然后呢对他身体素质呢进行了很多增强。实际上呢，约基奇自己呢弹跳也不出众，身体素质呢在刚进联盟的时候呢也不出众，其实他比较有卖点的是他的全面的技术和稳定的投篮，这个是他的这个的优势。所以呢他在刚进 NBA 的时候呢用了很多的时间来就是重新就是增强自己的身体素质，包括这个做这个体能训练，做力量训练，然后做投篮训练，专项的这个对抗训练，才让我们今天的这个约基奇呢能达到现在的高度。约基奇自己给自己说，他就告诉自己，能走到这一步真是不容易，完全是一个美国梦的体现。如果他打球没有今天的实力的话，很可能现在还是在塞尔维亚的这个家里面，可能过着这个或者种田或者是做工的生活。他小时候呢，他说他自己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就是马厩，他自己说如果没有篮球的话呢，我可能会当一名马厩的男孩。他喜欢和马在一起，但是没想到现在来了 NBA 之后，一年能拿到2000多万的年薪，也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好，总之呢，这个掘金队啊，现在呢也是处在一个不错的这个上升期，球队呢也就是里古纳约基奇啊为球队的舰队核心。未来呢，如果球队呢能给这个约基奇呢找来不错的帮手，特别是外线的帮手的话，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掘金的战绩呢还会更上一步。不仅仅是在季后赛里呢打进一轮两轮，我觉得甚至有可能会走得更远，再次打进西部决赛。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呢我们会给大家介绍森林狼。好，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Listen and share FM 105.4傻傻听歌，相不相信音乐也可以一见钟情哦。有时候我们听一首歌，在听到一半时心里暗爽，哇，就是这个调调，于是不停的单曲循环，你甚至觉得和这旋律相见恨晚。有些音乐如果不是被唱出来，你永远不会觉得竟是那么令人愉悦。
Barbie 擦满了精心提示，想你好了，要和 Tony 见面，现在才4点，他决定是个早晚了另一个月。
这是无师自通的许哲佩，这是古灵精怪的许哲佩，这是戏剧如人生的许哲佩。今天就带来充满小女生情节的歌曲《爽约》。
如何吊他胃口？等我2个小时，头你还不出现？怎么可能？爽约 ，Barbie 有点傻眼，傻眼。 心又被别人晃点晃点。
Listen and share FM 105.4傻傻听歌。女作家亦舒说过，这是个绝情的时代，没有人会等你。大抵人都是善变的，喜新厌旧永远比专情要容易得多。辛晓琪没有告别歌坛演唱会，没有风风光光依依不舍的大作文章，就这样被遗忘了。
你说我的表情常常撒上一层糖衣。
1987年出道，被封为疗伤系情歌天后。辛晓琪的歌淋漓尽致地诠释世间百态的爱情，总能把情歌唱得直抵人心，让听歌的男人女人一次又一次得到灵魂的共鸣。人们总是能在他的歌曲里找到自己的故事，印证自己的爱情。从领悟到味道再到遗忘，关于爱情三个大彻大悟的阶段，很多人都是从辛晓琪的歌声中一路走来的。今天你听到的是辛晓琪2003年的作品《说谎的女人》。
所以我可怜的爱人啊，我被迫是天生说谎，知道你对我是不是真？我怕自己又爱得太傻，爱得太深，所以原谅我这说谎的女人。
西湖之声，傻傻听歌。推荐一首老歌给朋友们听吧。那个时候我总是小心翼翼地聆听，这些曲子有着各种脆弱而又敏感的乐器，和着低微清脆的声音，让人有一种一碰就碎掉的感觉。就像当时小心翼翼的生活陪伴着我一直小心翼翼地成长。树叶黄了就要掉了，被风吹了找不到了，太阳累了就要睡了，留下月亮等着天亮。冬天来了觉得凉了，水不流了你也走了，音乐响了让我哭了，心一丢了还会痛吗？